中国网监触角伸向国外，压制网上意见声音。香港众新闻宣布停止运营。新年伊始，展望拜登2022年面临的内政挑战。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平章。新年伊始，我们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与您一同展望拜登总统在2022年面临的内政挑战。美国观察的节目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0021-2029-20-4990给我们留言，跟我们分享您对节目的看法，也告诉我们您希望看到的节目内容。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新闻。据美国媒体报道，中国正在将其互联网监控的触角延伸到防火长城外，从西方社交媒体挖掘意见者言论，并向中国政府的安全部门提供中外批评者的个人信息。华盛顿邮报说，通过检阅数百份中国招标文件、合同和公司文件后发现，中国政府常常使用的用于检测网上政治敏感信息的民意分析软件，也被用于推特和脸书这样的墙外社交媒体，目的是收集外国目标的信息。报道说，中国不仅使用其原有的软件来收集数据，还投资于更多更复杂的项目。中国用数据收集工具观察和分析正在香港和新疆地区使用的外国语言。华盛顿邮报报道说，这一行动自2020年初以来一直在进行当中。另据《纽约时报》报道，中国当局正在使用复杂的数据调查软件，在海外社交媒体平台上搜查批评北京当局的言论，目标是中国留学生和外籍人士，并试图让他们晋升。香港的一家在线新闻网站众新闻周日表示，鉴于香港的新闻自由不断恶化，该网站将停止运营。此前几天，警方突袭了另一家亲民主的新闻媒体立场新闻，并以煽动罪逮捕了七名现任和前任高层。众新闻是近几个月来第三家关闭的香港新闻媒体。北京在香港2019年大规模民主抗议后实施了全面的国家安全法，外界称北京当局已经采取行动来压制香港的新闻自由。美国《华尔街日报》1月2日报道称，由于新冠疫情和美联储可能提高利率的双重威胁，投资者对于2022年的乐观情绪有所减弱。《华尔街日报》分析称，投资者的一个主要担忧是目前面临的这些不同问题可能会相互作用，减缓经济增长，加重供应链和劳工短缺问题。分析说，多数人士预计市场动荡会增加，尽管股市仍会广泛地继续增长。受疫情和天气影响，美国国内和国际航班元旦当天继续取消，给航空旅客造成了极大的不便和困扰。据美联社报道，美国东海岸时间1月1日上午，已经有2400多个航班被取消，有将近4200个国际航班被取消。这是圣诞前夕以来航班取消数量最多的一天。天气也是新年航班取消的重要原因，寒冷的天气导致芝加哥奥黑尔国际机场有800多个航班被取消，其他几个机场也都有至少100多个航班被取消。国际航空方面，中国东方航空公司新年取消了500多个航班，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取消了200多个航班。2022年1月1日，包括中国在内的15个亚太地区国家达成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正式生效。该协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区域贸易协定，成员国占全球人口和 GDP 的 30%。现有15个成员国，包括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东盟10国。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拜登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的话说，白宫认识到美国有必要在经济上与亚太地区接触，并正在讨论如何执行。2021年对于新上任的拜登政府而言，无疑是充满挑战的一年。 由于疫情持续和通胀上升等因素，拜登总统的支持率已经跌至43%左右。进入2022年，拜登总统能否逆风翻盘？他在这一年将面临哪些内政挑战？我们今天邀请了美国之音记者方正和美国德州山姆休斯顿州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翁吕中来共同探讨这些问题，欢迎二位。
是，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翁教授，我想先翁教授，我想先请您来展望一下拜登总统在2022年面临的内政方面的挑战主要有哪些。
是，其实2022年拜登总统面临的挑战基本上延续过去哦。我们知道 COVID-19 的疫情现在因为变种病毒的影响，还是一样的冲击到全球供应链，也同样的冲击到美国的经济。所以拜登总统在2022年，至少在年前半年呢，恐怕还是会面对 COVID 疫情要如何对经济上面的冲击如何来缓解，这个是拜登总统第一个要面对的。所谓的经济冲击，过去在2021年，其实按照各项研究显示，2021年因为疫情导致通货膨胀上升达到7%，甚至呢一般的美国民众在经济生活上面也感觉到支出好像要变得更多才能够满足平常日常生活所需。所以这一点拜登总统必须要来因应，就是说经济上面的冲击，通货膨胀、失业率都是拜登总统面对的挑战。当然拜登总统也必须要面对国内长期以来所谓的种族不平等的问题，种族不平等然后造成的一些种族的冲突。过去我们记得，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弗洛伊德的事件造成美国内部其实在不同的族群之间有一些争议，而拜登总统第一年因为基本上都在讨论疫情或者是外交政策，大概在种族的问题上面没有得到缓解，在2022年恐怕也必须要好好来处理，否则面对2022年的其中选举可能会流失一些支持。再来呢，拜登总统也必须在内政上面面对的挑战是他所提的各项的国会的法案，尤其是 Build Back Better 这个法案到底能不能通过，在气候变迁以及社会福利的政策上面是不是在能国会能够得到支持，尤其是民主党内是不是能够得到共识。而国会的支持当然考验的是美国国内目前政党高度对立、政党分歧、互相不能够包容的这个状况，拜登到底能不能运用他的政治手腕来让国内内政上面的分歧得到一个缓解。我相信这些都是拜登总统在内政上面会遇到了很大的挑战，当然也会连带的影响美国民主党2022年是不是能够继续掌握国会的多数。
没错，那方正，您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在翁教授刚刚所列举的这一系列的挑战当中，您觉得其中哪一项是最重大的挑战？
我用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补充，翁教授对于大的画面的描述。我觉得按照时间的顺序来说，开年以后，白宫拜登总统面对的最大的挑战来自西弗吉尼亚的参议员曼钦，怎么能够说服他？让他自己来支持非常关键的重建美好未来的计划，这个 BBB 的计划。我想开年以后曼钦会有机会去白宫，从这个时候白宫的心态来说，他们可能会愿意把白宫的停车场最好的停车位给曼钦，让他开着自己的玛莎拉蒂去白宫商量工作的时候呢，觉得非常的方便。从数额来说，其实白宫已经按照曼钦的要求，把初始的夏天的3.5万亿的计划砍到了现在的2.2万亿左右。那现在看起来，白宫还需要继续让步。曼钦现在抓住的一个核心的问题是说，BBB 计划里头的那些有连线的项目，要么把它取消，要么把它永久化。这样的话呢，算账起来会比较清楚。其中一个核心的要素就是儿童的退税计划，这一块曼钦和白宫的分歧非常的大。然后呢，我们看开年以后白宫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第二项白宫在立法议程上的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投票权的维护，因为众院已经通过了关于加强投票权的法案，但是参议院目前仍然是搁置着。障碍主要也是来自曼钦，两点：他支持不支持；第二，他支持不支持以简单多数预防 filibuster 就是阻挠议案通过的那个60票的门槛，而把它降低成简单多数，这样民主党在参议院就可以通过。所以，我想对白宫来说，开年以后最大的挑战就是怎么 能够跟曼青达成一个协议，推进这两样议程。
是，刚才两位也都提到了，由于民主党内的这个温和派的参议员乔曼青的阻碍呢，拜登总统现在是有一些比较重大的立法议程是在国会受阻，那么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了他的这个支持率。但是我们看到，其实在这些重大议程之前，拜登总统通过了这个基建法案，当时就觉得基建法案可能会对他的这个选情或者会对他的这个民调的支持率有很大的提升，但事实上也并没有，我们还是看到他的支持率这一段时间一直在呈一个下降的趋势哈。那么马上就要到这个，或者说是至少十几个月之后就要到中期选举了。那么翁教授，您觉得以当下两党的这样的一个态势来看，民主党是不是很有可能会在中期选举当中输掉参众两院的控制权呢？
是，确实是如此啊。以过去的现在的民意调查跟目前所有的研究，按照过去历史的经验来说，执政党要在其中选举能够获胜本来就不容易，再加上现在目前的状况，拜登总统在后疫情时代遇到的种种挑战，我们可以大胆的推估，我民主党在2022年输掉其中选举的可能，输掉其中选举在国会掌握多数的可能是非常的高，除非出现极大特别的状况，否则在2022年之后，我们应该会看到国会应该会变成共和党是多数。只不过这个影响就是2022年国会的选举，如果不是民主党掌握多数，是不是真的直接的就会反映在2024的选举，可能还有待观察。
嗯，是，那我想追问一个问题，翁教授，刚才你说，除非是出现一些特别，这个特殊的状况哈，民主党才有可能会保住这个参众两院的这个控制权。那您觉得这个特殊状况有可能会是什么呢？
比较特殊的状况，对于总统来说，对于任何的执政党来说，比较强的支持，获得比较强的支持，大概是外力的介入。所谓的外力介入，譬如说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真的发生了军事冲突，而美国真的展现了强力的优势的武力来介入，展现了美国的国力，会让民众会有一个 rally around the president, rally around the flag 的这个 effect, 就是说聚集效应来支持总统。那当然也有可能，譬如说在美中之间的紧张的竞争关系，拜登总统更展现强势，让美国人民觉得美国又再次强大，像这样的外力的效果，或者是对外比较强势的展现，就有可能对总统的这个总统以及总统的执政党会有优势。不过当然这不是我们想看见的，在世界和平的状态之下，我们并不想看见这样的情况发生。
那方正，参众两院如果说在中期选举当中民主党输掉了参众两院的控制权的话，这会对拜登政府接下来的执政产生怎样的影响？
中期选举一般是这样，大家用一个比喻来描述它，它是一场龟兔赛跑，就是在白宫掌控着总统位置的这个政党一般是跑得比较慢的，在野的这个政党在中期选举里头一般会跑得比较快。补充一下孟教授刚才说的一些突然的因素，改变民主党状况的因素，除了外来的这些变化有助于美国在国际上发挥作用，有助于执政党以外呢，内政我们想，如果疫情突然好转， Omicron 相当于免费的给全民，尤其是美国那接近40%不愿意接种疫苗的人，相当于免费的让他们都能够有免疫功能，让疫情突然好转，那这对执政党来说，对拜登来说会是很好的消息。还有一些小的事儿，比方说中期选举一般来说共和党选民投票意愿会比较高，他们参与投票的比例会高一些，但如果有一些事儿能够激发民主党人让他们出来投票率高一些，那么对民主党的结果也会比较有利，因为总体投票率如果比较高往往会对民主党比较有利。那今年我们要看到最高法院在6月任期结束以前，他们会有一个很重要的判决，就是堕胎权的判决。如果这个判决最高法院是很大程度上缩减了1973年的 Roe versus Wade 定下来的堕胎权的话呢，民主党人可能会被召集起来，会更有激情参与中期选举。但是把所有这些因素加起来，我们也还是要看到很大的可能性，民主党丢掉一院甚至两院的多数党的席位。那如果是这样的，在11月的选举以后，在新的国会开始以后，拜登总统的施政呢，就跟前两年就会很不一样。他要在国会通过重大立法项目的几率，比现在就会低很多。我们可以预测到，他用总统的行政命令来推进自己议程的几率就会大不少。
那他以他的这个行政总统的行政命令来推进议程，是不是也会造成一些政治上的反噬呢？在你看来，
会，总统的行政命令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推进总统议程的办法，但是呢，他跟在国会通过立法比较起来，我们可以说他来得容易，去得快，因为见效快，但是新的总统要改变这个命令也非常容易，跟改变在国会通过的立法比较起来，那就容易太多了。这些就取决于总统手上后两年的时候，他面对一个自己的党派是少数党的时候，他怎么样去做出自己的推进内政的战略决策。
嗯，不容易的。不容易。那么在国会换届选举的同时，我们看到美国接下来在还有30多个州要进行这个州长和州议会的选举哈。那么方正能不能继续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些相对来说比较偏地方的这种选举哈，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我想从两个层面上来看。第一个呢，就是从应对疫情来说，各个州在这两年的疫情里头，那些州长们，他们相当于各个州的 CEO 呢，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很多大型的 business 在联邦层面上关联比较多的军工企业，这些他们受疫情的冲击并没有那么大。对州一级和地方来说，那些中小企业，比方说服务业，比方说餐饮业，受到冲击都会很大。自己作为州长，作为这个州的父母官 well CEO， 怎么去解决自己州的这些问题，他们的负担是很重的。疫情仍然在没有缓解，没有彻底缓解。第二个问题，从全国层面上来说，36个州的州长的选举，对于2024也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的。尤其是2020，起关键作用的几个州，他们的州长都面临着换届，像密歇根、像 Wisconsin、像 Pennsylvania、像 Georgia， 那这些州，它的州议会本来就在共和党的掌握当中，如果州长这一次换届也被共和党掌握，那一旦2024的选举结果又出现跟2020类似的比较有争议的时候，决策走向是怎么走，对2024的总统选举的影响可能会非常大，所以非常值得关注。另外呢，在有一些州，能不能出来一些比较年轻的民主党领导人也非常值得关注，因为民主党现在在头面上的人物，要么是像曼青这样的，或者我们总统拜登这样的比较年长的比较资深的政治家，要么就是像 AOC， 像西雅图那位进步派的领袖，Jayapa 这样的非常年轻的这样的代表，中间的不多。那翁教授在的德克萨斯也有一位州长的候选人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就是 Beto O'Rourke。 民主党内像这样的人其实是不多的，我们总说在民主党替补席上队员做的很少，跟共和党比较起来 Battle O'Rourke 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总而言之，其实无论是从这个联邦的层面还是从州和地方的层面，应该说民主党在2022年的中期选举当中所面临的这个压力和挑战恐怕是要大于这个共和党哈。那么翁教授，以历史经验来看，这种中期选举的结果是否足以预示两年后这个总统大选的结果？刚才你说这个未必哈，能不能给我们具体的解释一下为什么未必？
是，就如同刚刚方正的分析哦，其实方正讲的很有道理的部分，就是说，基本上其中选举呢，对于执政党来说，它是一个易守难攻的一个状，易攻难守的一个状况哦。因为执政党是标靶，所有民众在生活当中的不满意，都会直接反映在对于执政党、对于现任政府的支持度。所以目前呢，民主党的政府他遇到的所有的状况，都会让民众直接的反映在对于民主党的支持度上。所以其中选举，我们说执政党他会遇到很多比在野党更多的挑战，而在野党站在攻方，他其实很多的话题都可以拿出来攻击，这也造成了一般来说，其中选举按照历史的经验，其中选举对在野党都是有利的。可是其中选举之后也会出现一个现象，如同刚刚方正所分析的，拜登总统在其中选举之后，如果真的出现我们所预期的民主党失去了多数的这个国会的席次，拜登总统就必须要拿出总统的行政命令来推动他的法案。行政命令是一体的两面，是一个两面刃，其中命令非常有效，它可以 bypass， 就是绕过国会的漫长的审议，直接推动法律。可是我们也从历史可以看到，譬如说奥巴马总统时期所谓的这个Dream Act 帮助非法移民的这个子女 留在美国念书，以及所谓的 Obama Care 都是透过行政命令。可是透过行政命令的结果就变成了下一次总统大选在野党攻击的对象，因为会认为这不是民主的审议机制哦。所以行政命令是一体的两刃，一体的两面。所以拜登总统如果在2022年其中选举之后，类似用更多的行政命令来推动法案，它的结果就会造成2024年的总统选举更多的挑战，因为会引来更多的批评。那我们说所有的政治 all politics local， 所以这次的2022年的其中选举为什么这么重要呢？是因为36个州同时在进行地方选举，它会给民众带来一个印象，虽然投票率可能不是像总统选举这么高，但是它会传递一个现象给全国，带来一个效应，是某些州如果真的让共和党拿去了，基本上会给大家一个形象是民主党真的在走下坡，民主党的这个所谓的西瓜靠大边，或者大家会觉得哎，民主党可能真的在走下坡。2022年的其中选举如果民主党真的选得不好，共和党的声势会再起，那对于共和党来说当然会看到2024年好像非常大的希望哦。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2022年的其中选举非常的重要，不过对于共和党也要非常的小心。虽然我们都知道胜不骄败不馁是重点，但是真的在政治圈内能够做到胜不骄败不馁其实很难，所以共和党如果赢了其中选举，反过来可能共和党也要非常的小心，赢了其中选举之后，如果真的以为就可以一定直取2024的总统大位，恐怕共和党内部的一些争执或者内部的竞争也会在2022年之后就会开始兴起哦。所以接下来2022年我们可以预期的是，2022年的其中选举之后，不论在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内部都会出现很多的竞争，这个是可以确定的部分。
是，我们也还记得在2010年的时候，那次的中期选举，其实共和党也打得很好，但是在2012年的这个总统选举当中却不尽如人意哈。所以作为这个在野党，他的这个在中期选举当中所享受的优势，怎么样能够延续下去，其实也是有前车之鉴的。那么翁教授，能不能如果说让你要给共和党一些建议的话，您会说些什么呢？
是共和党现在哦，尤其是在后川普时代，川普总统其实现在动作也蛮多的，所以共和党呢现在遇到一个状况，可能共和党内部要去思考的。第一个是虽然现在的气势看起来2022年非常非常是大有可为哦，但是接下来共和党的路线，首先在路线上面是不是要完全延续川普的路线？虽然现在气势很旺，可是延续川普的路线很有可能变成共和党慢慢走向越来越右派、越来越极端，这是不是能够吸引更多的中间选民？这是共和党内部可能要去考虑的。再来是我们刚刚提到的2022年的选举，看起来共和党要胜出的机会是非常大的，可是胜出之后一定也会出现共和党内部的争执变成更这个内部的这个政治角力的也会变成更加的白热化，那会不会因为内部的争执拉扯导致共和党的这个力量所分散，在2024年可能也选的不是如同共和党的预期这么理想，这些是共和党要去面对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到所谓的胜不骄败不馁，共和党如果真的要重新思考是不是能够让美国再次伟大或者是重新执政，共和党要考虑的是2022年之后，而不是只是看2022年这场选举。
是方程，那最后我想请教你，刚才我们说到拜登政府在他的这个执政的第二年当中，除了 BBB 之外，还需要在应对疫情啊、通货膨胀啊、还有气候变化这些等等问题上发力。那么您觉得如果要您给拜登总统一些建议的话，他应该怎么做来绕过他现在所面临的这些阻力呢？
我想对于拜登总统来说，他最重要的责任，他要收到成效的最有效的路径是怎么弥合党内的分歧。从前我们把美国的政治看作两党政治，就像一场拔河比赛，各个党内呢就是有很多是在中间愿意跟对手合作的，他们就是在拔河里头呢都是互相看着对方，但是自己双方内部呢都还是劲往一块使的。像对拜登总统来说，当然共和党也有类似的情况，对拜登总统来说，民主党内现在不仅是和共和党有极化的倾向，在政策议题的理解上，民主党内自己也有极化的倾向。比方说曼青参议员这样的温和派，比较资深的、比较年长的内陆地区来的，和沿海地区的比较年轻的、性别构成更女性比例更高一些、种族构成少数民族更多的这样的群体有明显的分歧。这两派对立以后形成的结果，就造成的是一种政治运作的多极化，甚至是碎片化。那这样总统他要施政起来，总要基于共识，共识如此难形成， 所以
对，所以拜登总统可能接下来这一年主要是要处理党内的问题哈。好的，非常感谢二位今天带给我们的分析。嘉宾在节目中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感谢致电美国之音美国观察的留言信箱，我们针对政治、外交、贸易、人权等议题进行深入报道，分享幕后故事，也欢迎您发表您的看法，并留下您的姓氏和所在地，我们期待在节目中分享您的观点，请耐心等待提示音后留言。
新冠疫情带来了严重的供应链断裂，凸显了货物短缺、物价上涨等问题，假日季节的供应也受到了明显的负面影响。在这种局面当中，卡车运输的困境成为了突出的问题，其中包括能源价格上涨和驾驶人员短缺。由于长时间离家运输，行驶途中的饮食和休息常常得不到满足，人们缺少加入这一行业的动力。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一位大货车司机面对这些问题时候的体验、看法和建议。
The pandemic has changed trucking because there's always been a need, but it put a spotlight on it in regard to the need and what truckers actually do. Like when the country stopped, truckers were like one of the only people that was still moving. Like the NBA shut down, you know, pro sports shut down, but truckers were still moving.I think you really got to make the wages and the job appealing and profitable so that drivers will get into the profession. It's an unappreciated profession. It's a mentally and physically challenging profession that takes you away from your family, your home for long periods of time. So what motivates somebody to do that? There's not a driver shortage. There's just no motivation or enthusiasm to do it.The biggest challenges that we encounter out here are fuel costs and maintenance. We definitely we need help in that regard. There's part shortages. I don't think that's been addressed. We're impacted by the supply chain as well.Disappointed tremendously that there wasn't anything in the infrastructure bill addressing parking, because it puts the public at risk as well by not having, you know, you got a driver, he wants to park, he needs to park, and he has nowhere to park, so he has to keep the truck moving. He can't stop in the middle of the highway, so what are his options? So now you've got a fatigued driver operating an 80,000 pound vehicle. Thank you, guys.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